为避免群聚感染，演唱会组织者采取了多项防疫措施，包括购票者实名制、入场量体温、酒精消毒、戴口罩等。此外，参加演唱会观众还必须登记身份以及手机的号码，在入场时扫描二维码，以便于病例的接触追踪。这场演唱会和其他一些反映台湾在疫情之中生活如常的景象，包括餐馆正常营业、商店正常营业、学校正常上课、民众正常上班等。一段时间以来，成为很多国际媒体报道的主题，台湾的防疫作为自然亦都是这些报道的焦点。包括日本、南韩、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各国的媒体多次采访的对象，就是台湾的数码政务委员唐凤，他亦都是台湾政府在确保口罩透明、公平分配的口罩供需信息平台应用程式，利用大数据分析接触感染者的行踪，以及对假信息即时回应、反击等防疫措施的重要推手。被日本媒体称为天才 IT 大臣的唐凤，经常强调政府必须保持政策透明，才能够提高民众的信心。他不断地重复，在民主台湾政府的各种政策是尽可能对人民透明，但是在威权中国政府就要人民对他尽可能的透明。由于台湾政府的防疫措施能得到人民信任和配合，唐凤说防疫成效自然亦都跟着提高。在星期二，在一场同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学者的对谈当中，唐凤再次强调了这个的观点。他说在台湾，民主和互联网共同成长，科技的改善可促进更多参与，要使到科技成为民主最佳工具之一，重点在于透明化和可问责，亦都就是说如何使到政府对人民更加透明，而不是人民对政府透明。不过在疫情当中，各国政府为了隔离和追踪接触者会使用监控的措施，这些引起大众对人权以及政府治理的方式的担忧。中国实施的健康码就被认为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台湾政府如何在民主体制之下兼顾个人隐私的保障和防控疫情的需求呢？唐凤说台湾对于隔离和接触者的追踪都有法律的严格的规范，例如防疫时需要使用健保卡证明身份，但卡之中的个人信息是可读的模式，只能用于公共服务的需要，不能够被连到互联网使用，都没办法读取个人的病例。如果在隔离时不愿意留低个人手机号码，政府亦都会提供临时手机作为隔离期间的联系和追踪使用。此外，唐凤说台湾在疫情之中从来并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的状态，政府采取的行动必须接受立委和媒体的质询和监督，即使是为了追踪病源接触者，法律亦都对民众各种的数据的使用和保存有明确的规定，经过一段时间就必须销毁。由于人民对保障个人隐私的要求，政府在采取防疫措施的时候，重点亦都在于强化隐私权保护技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希拉格雷滕斯表示，并非所有民主体制都采取好像台湾一样的防疫的做法，但台湾有很多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之处，尤其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它的民主过程。他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并没有因为疫情宣布紧急的状态，这样使到司法可以正常运作，政府作为受到监督，防疫过程透明化，收集的数据是暂时性的，它的范围和规模都有限制，这种的做法都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趋势一致，那就是在技术的使用上面考虑到保护数据隐私的问题。他又说台湾和南韩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曾经经历威权统治的两个民主的伙伴，台湾过去的专制历史令到台湾领导层对监控问题有更加深一层的思考。台湾领导层对监控的风险有个仔细的思考，因为监控在戒严时期非常严厉，台湾目前还有一些生存住的人曾经由于非政府透明化的过度监控而付出了代价，所以当他们想到能够从那些 有親身經歷的人學到什麼東西，以及如何運用那些經驗來到保護民主，他認為這些是一件好事。不過相反的就是中國政府技術對的使用，就是為了監控人民以維持社會的穩定。專門研究中國監控問題的人權觀察中國部資深研究員黃松年說，中國政府的意圖是通過撒網的方式盡可能收集關於人民的信息，收集他們，研究他們彼此間的關係，追蹤移動，最重要的就是將它用於社會的控制。黃松年說，中國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政體，整個政權就是靠社會控制來維持，除非廢除整個制度，否則這種的政權如何能夠談論解決大規模監控的問題呢？他說，從人權的觀點來看，國際人權法的規定就是任何政府對人民數據的收集必須合法，符合比例原則，以及有其必要性。例如中國政府說，裝設大量攝像頭是為了治安，但它並不符合比例的原則，亦都沒有針對要解決的特定犯罪的目標，因此這些大規模監控經常都是不必要的，因為有其他不侵犯人權的方式可以確保公共衛生和公共的安全。德州大學的格雷斯滕教授說，中國在疫情之中實施的支付寶健康碼是將原來用於維穩的技術用於公共衛生，北京當局多年來都在收集包括支付寶在內的公民數據，並且尋求將各種數據加以整合，以用於社會維穩和控制。在新冠疫情之中，由於公共衛生的需要，這種數據整合的速度以及對社會監控的強化亦都隨之加快，因為那些是中國共產黨的首要優先的事項。雖然中國用大數據和其他科技手段加強對公民的全面監控，一直都受到侵犯個人隱私和公民自由的強烈的批評，不過中國衛生官員說，大數據有助於發現和控制傳染源，這些亦都是傳染病防治最重要的工作。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